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犹大书呢，是犹大写的奇妙的书信。书信结尾记下神宝贵的应许，神可以保守我们不失脚、无瑕无疵地站在荣耀的救主前。这卷书向我们展示的奇妙教义是永恒的保障，或者是说圣徒的坚忍。我们呢，曾经用好几星期的时间来研讨有关的教义。我告诉你们了，结局呢，决定于开始。救恩保障我们直到永远，因为从一开始神就预定我们的得救。罗马书第八章是重要的说明。罗马书第八章呢，使徒保罗这样写：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说，所有神预先所知道的人，神会使他们在永恒的荣耀里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样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呢，我们拥有最稳固的真理根基，我们的未来建基于神过去的拣选。事实上，我们被拣选，最终得到救恩，绝对安全稳妥。拣选论或者是预定论造成很多人的困扰，有时候呢，更使人对神的美好和慈悲产生了疑问。照字面来看呢，拣选论也对福音派带来巨大的震撼。举个例子，著名的李喜廷是《末日迷踪》系列的作者，他还有很多其他的著作。李喜廷说，这个预定论呢是可怕的啊！一位怜悯、坚忍、受苦、荣耀、慈爱的神赐下恩典，拣选某些人上天堂，而把另外一些人丢下地狱。这种危言耸听的说法呢，是对神的亵渎。作者把他的看法清楚地记录下来，而且印刷成书。另外一位牧师安鲁·惠斯这样说，预定是错误的教义。他企图排除人运用自由意志做选择的能力，使神至高无上的慈爱沦为极权。又有一位传道人兼广播老师说，预定论使天父变成最可怕的暴君。再听一听德州圣洁大学的校长怎么说吧。他指出呢，这是最不合情理、最不相称、自相矛盾、贬低人、羞辱神的基督教神学思想。没有人能够接受这种充满矛盾、排斥别人、非理性的贬低自己的理论。教义高举的是自我中心、自私、冷血、残酷的暴君，却硬要我们敬拜他。 加略山礼拜堂的牧师，他写道，关于加尔文主义的五点当中呢，包括拣选论，把神变成妖魔，永恒的折磨无辜的孩子，教义移除福音中安慰的盼望，限制基督救赎的工作，抗拒福音布道，引发争论及分裂，宣传一个渺小充满怒气的审判的神，而不是圣经那位大爱的神。又有人呢这样说，如果是那位全能的神拣选谁得救谁就得救，实在是完全扭曲神的形象，把神变为妖怪，比异教徒敬奉的偶像好不了多少。另一位加拿大神学生在网页了写下了一段话，内容是这样的，预定论中的神是凶残的怪物，而按照神形象被创造的人就被贬低为机械人。作家戴夫·韩特写下了不少有益人心的作品，他宣称教义歪曲神的形象，使人远离圣经中的神，就如逃避怪物一样。以上个人的说法呢，虽然是略有不同，但关键词呢只有一个，怪物。听起来呢，拣选论使神变成了怪物。这些严重的指控，代表福音派圈子里不少人的看法。我们呢不是指文盲啊，没有学问呢，或者是教育程度不高的人会这样想，甚至是教会的领袖、牧师或者著名作家都有相同的看法。可是拣选论是在圣经清楚记载的，对拣选论心存怀疑的人都觉得教义不公平、不公义。但是呢，我得告诉你，人难道能凭自己有限的智慧来量度神呢？人难道能凭自己对神有限的认识来判断神是否公平吗？首先我们得承认，我们对很多事的了解都是片面的，被扭曲的、变形的，因为我们是罪人，罪把一切真相扭曲了。神在诗篇第50篇21节里说，你想我恰和你一样，而在以赛亚书的55章第8节，神又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神郑重声明，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就是重点了，神有他的道路和意念呢，那是我们难以明白、难以理解、难以琢磨的。在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第11章的书信里面，记载了他对教会的祝福。罗马书第11章33到36节说，深哉神丰富的智能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必须认识， 神是圣洁的，他本质是圣洁的，是无限完美公正的，他道德上毫无虚伪，毫无瑕疵。我们的神是完美的，在他里面的一切，他所造的一切，从他而来的一切，他手所造的一切都是完美的。因此他说什么是公正，什么就是公正。在神眼中，公正公平的准则是什么呢？神的原则是什么呢？神审判人是基于什么原则呢？那是基于他的自由意志，除此之外并无其他。神下决定完全基于他自由的心思意念，除此之外并无其他。而无论是什么他认为是公正的就是公正，因为他是公正的，在他的意念里这是公正的，不是他看到这是公正的，乃是他愿意这是公正的，他愿意这是公正的，因此这就是公正。清教徒威廉·帕金斯说，我们不要以为神做的事总是美好的、正确的，而是只要是神做的就必定美好正确。造物主没有欠他的创造物什么，被创造的人不明白神的道路、神的心意，也不能为神提供任何意见，所以他们怎么可以说神不公正呢？神是拯救他们的神，本来没有一个人是值得被拯救的。救恩从来就不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啊，虽然有人说不公平不公平，但是我不认为你希望公平，同意吗？拣选植根于神纯粹的恩典，神大有恩典，他丰盛的恩典临到那些表面上看来最不配蒙恩的人，临到有能力的人不多，临到高贵的人也不多。请翻开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从这里开始查考。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节说，弟兄们呢，可见你们蒙召的啊，这里指神呼召我们得到救恩，是神圣及有效的呼召。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到29节说，弟兄们呢，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当神拣选的时候，当神施恩的时候，他特别愿意弯身向那些最不配得到的人赐下恩典，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第30节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我们能够在基督耶稣里乃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经文接着说，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如果我们查考新约圣经，就会发现在耶稣的时代，愿意相信福音的人 都是贫穷人、社会的边缘人，是不光彩的软弱的人，甚至是妓女、卖淫的人和税吏。神亲近他们，却在那些有能力的、高贵的、充满学问知识的人身边擦身而过。所以救恩不在乎公平，而在乎神纯粹的恩典，在于神的拣选。有时候看起来呢，我们会觉得哎呀，不够公平啊。我们不要再用理智在这件事上纠缠了，因为我们总会找到理由的啊，来证明神不公平。我们要看看圣经怎么说，看神怎么说，看神在这方面给了我们什么启示。我们不要让这个教义成为我们腐败的罪性、自我中心和傲慢推理的牺牲品。正像查考其他的真理一样，我们需要翻开圣经，需要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听一听神怎么说。有些不变的事实使人感到痛苦，例如地狱使人痛苦，然而这却是不能改变的事实。很多时候倒不是公不公平的问题了，而是我们脆弱的、被罪污染的本性，叫我们难以掌握真理。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想法放到一旁，要谦卑聆听神的启示。有人认为拣选论是与神，或说与神对世界的计划互不相容的，但这肯定不正确，因为拣选论不是凭空在新约出现的，也不是从来没有出现在旧约里的。在旧约，神从万国万民中拣选以色列，神从世界千百万人中拣选亚伯拉罕，呼召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使他成为多国的父。诗篇第105篇的43节说，以色列是神的选民。诗篇第135篇第4节说，耶和华拣选雅各归自己。申命记第7章6节和14章2节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神并不是说你比世上其他人优秀，也不是说你比其他人更有吸引力。神说，我是预先决定要拣选你，要把我的爱向你倾倒，就是如此，没有别的理由，完全是我自由的决定。神拣选以色列，神呼召他们。当我们翻开新约圣经，我们看见同样的事实，教会被称为蒙拣选的。蒙拣选的教会这个词呢，在新约不是出现一次呢，而是重复出现的。马太福音第24章记载，耶稣在橄榄山上对门徒提到他第二次降临前的大灾难。他说，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选民啊，拣选，这是独立的实实在在的名词，用来形容信徒，他们是蒙拣选的、被呼召的。耶稣说，为了那些选民，被拣选的属神的子民啊，那日子必减少。然后在第24节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 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他们不是称作信徒，也不是称作基督徒，而是选民。他们被称作选民。第31节说，他要差遣使者，在主再来的时候，他要带着荣耀和能力从天而降。经文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再一次的提到选民，被他拣选的子民，选民是属神的人，是这个身份。而路加福音第18章的6节，主说，你们听着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同样，这里信徒被称作神的选民，神所拣选的人。现在呢，我们来看罗马书这一卷了不起的书信。我们一起看罗马书第8章33节。我们这些蒙拯救，在神的大家庭中被救赎、重生、与神和好的信徒，是属于神的，我们被称为义。神的义借着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归回我们身上。第33节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只有神能称我们为义。如果神称我们为义，没有人可以指控我们。还有教会啊，也被称为蒙拣选的教会。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拣选。他的拣选不是我们的拣选，是神的拣选。哥罗西书第3章12节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保罗呢，提醒我们，我们是蒙神拣选的，是神的选民。信徒是神拣选的，属于神的人。在旧约呢，无可否认，有一个被神拣选的国家。在新约呢，神拣选的是属灵人。新约常常出现有关这一方面的教导。约翰福音第15章，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在这里呢，耶稣说得十分清楚，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在约翰福音第17章的9节，耶稣作为三一真神的其中一位，在他伟大的大祭司祷文中，与天父亲密交谈，融为一体。耶稣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请注意，耶稣说，因他们本是你的，他们是你的，他们是天父的。换句话说呢，他们是属于你的，是你拣选的，是你赐给我的。另外，在《使徒行传》第13章，也是毫不含糊，清清楚楚地指出这个真理。对于某些抗拒拣选论的人来说，实在是叫他们难以接受。《使徒行传》第13章48节说道，保罗和巴拿巴向外邦人布道。经文说，外邦人听见这话，这话呢是指他们听见救恩的信息， 他们有什么反应呢？经文接着说，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预定得永生的人做什么呢？他们都信了耶稣。好，现在让我们再回到罗马书第九章。这章圣经呢，同样强而有力，正确无误地指出神的主权。记得雅各和以扫这对孪生兄弟吗？第十一节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呼召人的主。孪生兄弟呢，当然不能做什么，因为他们还没有生下来。但呢，呼召人的主对雅各和以扫的母亲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又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原来在他们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神已经拣选了其中一人。神是呼召人的主，也是决定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主。神喜爱雅各，厌恶以扫，远在这对孪生兄弟出生之前，神已经做出决定。第十四节，几乎可以说出我们的心声。经文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表面上看来呢，好像是不公平，但是保罗强调，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啊，没有，肯定没有，绝对没有。其实神在两人中拣选其中一个，并不是新鲜的事儿。在出埃及记第33章，神对摩西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呢，这完全与个人的意愿无关，也不在于那个人是否逃避，一切在于神的怜悯。就是说，神的拣选不在于人的意愿，乃在于神自己。罗马书第九章18节说，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乃是必然的，绝对不能逃避的真理。在罗马书第11章5节，保罗提到先知以利亚。以利亚以为自己是唯一剩下的先知，神却对他说，我为自己的缘故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就是说，你不是单独一人，仍然有7000人对我尽忠。第5节说，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听见没有？在保罗的时代还有剩余的信主的犹太人。他说，照着神拣选的恩典，什么呢？是出于神的拣选，出于神充满恩典的拣选。彼得前书第一章的一节这样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必推尼寄居的啊，说得不错。这些人呢，是寄居在世上的人，他们是信徒，他们永恒的家在天上。这些人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必推尼等等地方。请注意，他们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的，他们是被神拣选的信徒。当你读过新约所有的书信，就是说你从使徒行传之后的罗马书开始 只看到启示录，你会发现一个常常出现的字，呼召，或者是被呼召。这个字呢，是指神使用他拣选人的至高无上的主权，呼召人接受救恩。呼召对那些被召的人来说是大有成效的，不是像圣经所说的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么一般性的呼召，圣经书信中提到的呼召是有成效的呼召。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九节说，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我们原是被他所召的，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的，被呼召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继续探讨这个话题，以弗所书第一章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怎么样借着基督得福气呢？这些福气又包括什么呢？第四节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应该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直到永恒。第五节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经文接着说，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经文呢，一而再地说，我们是被拣选的，为了最后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在爱里借着基督，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成为神的儿女。这一切是出于神自由的、不受影响、不受干扰的美好旨意。所以最后，神得着荣耀称赞，因为他在爱子里随自己的心意，赐我们丰盛的恩典。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书信，在第一章四节里，保罗认同他们的身份是弟兄，称他们为弟兄。正像第三节所说，保罗看见他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因此称他们为被神所爱的弟兄，又称他们为蒙神拣选的。保罗指出，他们的生命显明他们是蒙神拣选的。此外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的十三节又说道，为什么为他们常常感谢神？你大概不会为那些因为特别聪明以致得救的人感谢神吧。保罗说，主所爱的弟兄们呢，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人呢，没有能力使自己成为圣洁，圣洁是从我们接受救恩开始的。神把我们从罪中分别出来， 我们不会有圣洁的盼望，也不会有凭信心得救的盼望，除非神在预先就拣选我们，由救恩开始的时候就拣选我们，一切在于神的拣选。第十四节说，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啊，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到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的地步。圣经的说法呢，是一致的。神在立地的根基前，拣选了你，所以你要像基督。神拣选你，使你圣洁，毫无瑕疵。神拣选你，使你永远活在神同在的荣耀里。神拣选你，使你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神拣选你，使你在天上满有他的形象。他从过去拣选你，他向你发出带着能力的呼召，使你从死亡和罪恶中苏醒过来，让你凭着得救的信心明白和接受福音。所以呢，你不能说福音太含糊了啊，你不明白。这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圣经十分清晰地指出了这个真理。我常常呢就会跟人争辩这个真理，因为太多人向我提问了，我也记不清楚自己回答了多少次了。我常常说，如果你相信圣经，你就会相信预定；如果你相信圣经，你就会相信谁人得救是出于神的拣选；如果你相信圣经，你就会相信是神决定谁能得救，谁会在永恒里面赞美荣耀他。如果你相信圣经，你就会相信神有效的呼召他所拣选的人，并且赐他们信心。这些真理在圣经里说的再清楚不过了，可惜有些人仍然在抗拒。罗马书第九章有一个很好的例子，第十八节说，在雅各和以扫出生前，神已经决定拣选雅各。而在第十九节，保罗跟想象中的对头争辩，澄清他的教导。他想象中的对头说，既然是神的拣选，那么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我的意思是，如果这一切是一刀切的，如果这一切是在人出生前就完全决定了的，如果这一切是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的话，是完全和人的决定无关了，关键全在神身上，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指责人呢？如果我不相信神，那神为什么还要责备我呢？一切不都是神决定的吗？有谁在抗拒你的旨意呢？这是你的看法吗？啊，相当合情合理。而这关于拣选的硬骨头呢，也是很多人都啃不下来的。那保罗呢，早就预料到了。你会说不公平啊，啊，既然一切都出于神，那么就不能惩罚我下地狱去。你找不到我的错呀，我怎么敢抗拒你的旨意呢？但是第二十节给了我们一个当头棒喝。经文说，你这个人呢，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保罗啊， 叫你住嘴，你以为自己是谁呀？啊，竟然敢控诉神，说他惩罚罪人不公平，又控诉神惩罚人不公平，你指责神是邪恶的吗？保罗叫你闭口，别再胡言乱语了。接着呢，保罗说出了一个很贴切的比喻。第二十节说，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如果你呢只是神造的器皿，你怎么可以对神说，我不喜欢这个形状，给我另一个形状吧，不公平啊！我要像这个锅，或者是像这个罐子，我要成为别的器皿。第二十一节说，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啊，实在说得好呀。你还敢质问神吗？神是窑匠，你只是一团泥，一团泥又怎么能跟窑匠平起平坐呢？差得远了。泥土没有生命，没有权利，更不应该有这个想法要跟窑匠辩论。泥土和窑匠，一个在地，一个在天，地位差远了，但还是及不上人跟神之间遥远的距离。两者之间呢，有一道深渊阻隔着。第二十一节说，作为窑匠，难道他没有权柄随自己的意思塑造手中的泥土吗？第二十二节说得非常有力。经文说，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是啊，如果神要显明他的愤怒，神有权柄显明自己的愤怒吗？这不是属于他的荣耀吗？难道他不能彰显自己的全能吗？他是神，难道神不能在他审判他的愤怒，他对人的刑罚中彰显他的全能吗？他当然可以了。但是我请你注意，第二十二节的结尾是被动的语气。经文呢，绝对不是说神造了器皿是为了毁灭，是预定要毁灭，不是这个意思。经文说他多多忍耐宽容，这是被动的语气，然后说预备遭毁灭，不是指神预备要毁灭。神手中并没有一张长长的名单，让他看着名单说，好吧，这个人上天堂，你下地狱，一二三，三个下地狱，他上天堂吧，另外这十个人下地狱好了，绝对没有这种事。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说，地狱本来是所有人的归宿，神选择拯救一些人，也多多忍耐宽容那些抵挡他的人。那些人不能得救，不是因为神在他们身上做了什么，也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律法，而是他们一直犯罪，在罪中生活。神有权柄显明自己的愤怒，在愤怒中神大大彰显他的全能，一如在怜悯恩慈中彰显他的全能一样。第二十三节说，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里用的是主动的语气，他以怜悯恩慈做器皿，又忍耐宽容那些理应被毁灭的人。神主动救赎，主动施行拯救，但却被动的去责备刑罚人。 启示录第十九章告诉我们，神是王。说到神是王，我们就想起那首歌，神统治，神统治。但是我们口里虽然这么唱着，但是心里呢，或许不是真的明白，真的相信。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神统治一切的意思是他决定一切，每一个决定都是他随自己的意思决定的。神统管一切，作为至高无上的主，他统领天上的军队，没有一个士兵敢对他说啊，你在做什么呢？神是王，他随自己的意思统管万有，他是天上的摇将，他紧紧抓住我们这些堕落的人，就像抓住一团泥，把我们造成尊贵的器皿。而对于那些抵挡神的不荣耀的器皿呢，他多多忍耐宽容，希望他们有一天回头。对于每一个人的生命，最高的决策者是神，他设计和经营我们人生的每一个细微的环节，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听过有人说撒旦打败神，这种说法呢是亵渎了神。当然拣选论是不容易接受的，或许你心里面会感到不舒服啊，这个教义呢让你受伤。如果可以的话，我当然希望你能够好受一点，但是实在没办法，这是圣经的真理，我们不能把它轻描淡写了。没有人，一个也没有，也没有任何组织、任何团体能够改变这个教义。我们也绝对不会认同永恒地狱这个教义，因为它严重的冲击人类的理性，而人类的心灵也对这个说法呢感到极度的厌恶和抗拒。你看呢，我不明白三位一体的真理，但并不等于它就是假的。我不理解三位一体，不理解为什么明明是三位却又是一体呢？我不理解童女生子，这是一个难以参透的奥秘。我也不了解基督的属性，基督的本质。我不了解的事呢还有很多，很多真理对我来说实在是无法明白。但是我相信真理就是真理，因为都清楚地记载在圣经里面。圣经说，耶稣说，你们到我这里来就得着生命，只是你们不肯。哎，你问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呢，就是谁要来找耶稣就可以来，来的人会被神接纳。你又问了，哎，不是说是在乎神的拣选吗？那老实说，我不知道。如果我这样回答叫你感到不舒服呢，我也无可奈何，因为如果我脑海中想的像神想的那样，那我岂不就是神了吗？哇，那才可怕呢。事实上我有太多的事不明白了。举个例子，我问你罗马书是谁写的呢，你怎么回答呢？你大概答不出来了吧。有人说啊，是保罗吧，但是我再问你，你怎么知道的？哎，你就不说话了吗？因为你无法给我一个完整的答案了，是吗？你说那么是圣灵写的吧，那么到底是圣灵写的呢，还是保罗写的呢，或者是两个一起写下了罗马书？那一起写又是什么意思啊？难道保罗写一节，圣灵再写一节，然后又轮到保罗写了，是不是这样？我们实在想不通。 你也许会问，是不是每一个字都出自保罗的呢？他把脑海中所想的、心里所领受的写出来了，是不是这样？你说的没错，绝对是这个样子。但是同时呢，每一个字都来自圣灵，诶，这怎么可能呢？诶，我跟你一样，也感到难以理解，难以琢磨。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耶稣是人吗？是神吗？你回答说，当然了，是啊。但是我再问你，怎么他可以是100%的人，同时又是100%的神呢？这样加起来不是200%了吗？他怎么可能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呢？我们想不通啊。100%是指的全部。如果你是完全的人，就不可能是完全的神了。反过来说，如果你是完全的神，就不可能同时是完全的人了，对不对？但耶稣却是完全的神，同时是完全的人。对于这一类的问题呢，我和你都无法提供一个完整的答案。好，我们再研究一下。我问你，作为基督徒，谁住在你的生命中？谁指引你每天的生活？是谁呢？是谁住在你生命中呢？你回答说，是我。真的是你吗？你回答说，那么不是我，是基督住在我生命中啊。那么是不是说你可以把一切你做错的事推到基督身上呢？因为是他住在你的心里啊。难道做了好事不能夸耀自己，做了坏事又不能归咎于神吗？哇，这真叫人伤脑筋。有些假虔诚的人说，我会严格的操练自己，甚至鞭打自己，好叫我能活出基督的生命。又有一些奉行俱进主义的信徒，例如贵格会信徒，他们说放下自己交给神的，因此他们就落入被动的模式，把一切都交给神了。从种种不同的观点产生了灵恩运动，定十字架的生活，以及各种奇怪的看法。是谁住在你生命中呢？你说，哎呀，这样好吧，错的是我，对的都是基督的，这样总可以了吧？事实上，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奥秘。使徒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在加拉太书第2:20。他又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原来啊，保罗也不知道。约翰莫里在若干年前说，在圣经每一个重要的教义里都存在明显的矛盾或似是而非的理论，这些矛盾是超然的，我们不容易化解。这正好表明神是神。圣经很多经文指出，圣经不是由人写的。我认识一些编辑，他们整理文章的功夫是相当的了得，就像神整理圣经一样。所以我们相信耶稣是神，并不等于就不相信他是人。我们相信耶稣由母亲所生，并不等于就不相信他从神而生。我们坚持信念，并不等于我们就不安全。我们相信圣经有很多不同的作者写成，并不等于就不相信圣经是圣灵写的。我们要操练自己，过基督徒的生活，并不表示我们不相信基督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相信拣选论，并不表示我们个人就不用负上责任了。这些表面看来明显充满矛盾的理论是我们解决不了的。因此有些人会企图运用理性来寻找中间的立足点，这可是相当危险的。请听听我的劝告吧，我们必须相信圣经记载的拣选论是绝对正确的。就像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所说的，我们被神的先见所拣选，神凭自己的先见预先拣选我们。现在呢，我打算暂停今天的话题，留待下一次再继续。不过结束之前呢，我们再听一听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的话。他说我们是蒙拣选的，第一章二节提到我们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这是关键的字眼，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有人认为呢，这表示神老早就知道我会做什么，在我采取行动之前早就知道了，对不对？当神在永恒的过去早就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他看着历史的记录说，啊，我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了。约翰·麦克阿瑟将会在基督教的家庭里出生，哦，他将会听到福音而信主，所以我拣选他。你认为这奇怪吗？但这却是大部分基督徒相信并且教导别人的真理，这完全出于神的先见之明，他知道人会做什么。然而问题又来了，那些死去的罪人可以不依靠神的帮助自己复活过来吗？哎，请你回答这个问题。还有啊，那些堕落的完全盲目的死人怎么能回过头来接受救恩呢？这可以吗？不可以。圣经说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如果神从高天向下看，他会看到谁人会决心相信神，那么他的拣选就并不完全在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了，也在于神觉得这个人值不值得，对吧？在乎神看这个人有没有价值，值不值得。神知道好人会拣选我，所以呢，我也拣选他。顺便一提的是，虽然圣经说我们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但是请留意第十九节最后出现的字基督。哎，不错，是基督。经文说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那问题又来了，如果说第二节所说的先见是指神预先就看见，那么第二十节的预先被神知道也是相同的意思吧？是不是说神从历史看到耶稣将会舍弃自己的生命，所以神就立他为基督，是不是这样呢？很明显神的先见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耶稣说他来世界不是自己的意思，乃是神的意思，他是遵行神的旨意，也就是他被称为基督的原因是神所拣选的。那么预先被神知道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从原文的字根得到预知这个字，这是医学上常用的词，是指预先决定的选择。预先决定的选择啊，圣经说基督是预先被神知道的，神亲密的 预先知道，基督是救主，是救赎者，远在创世以前，在世界的根基被建立前，神就知道了。神亲密的预先知道，就像旧约圣经那句亲切的经文，以色列是我所知道的。那难道说只有犹太人是神所知道的吗？不是的。知道这个字在旧约多次出现，例如该隐知道他的妻子，妻子将为他生小孩。这里呢，不是指该隐知道妻子的名字那么表面，也不是指他认识妻子是怎么一个人，而是指非常亲密的关系。透过这种亲密的关系，妻子为他生孩子。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听我的声音。耶稣在这里指出他与我们亲密的关系。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当说到玛利亚怀孕，圣经说约瑟还未认识他。我们刚才说认识或者是知道，是指非常深入的关系啊，肉体的关系，指十分亲密的关系，就是说你被神预先知道，这是预定的亲密关系，就像父亲和自己的儿子预先定下的关系一样。天父把自己的儿子赐给我们，为我们留下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耶稣就是赎罪的无瑕疵的羔羊。所以天父也与那些他所拣选的人有预定的亲密关系，预先知道是神深思熟虑的拣选。而我会以另一段圣经来结束今天的题目，使徒行传第二章23节说到预知，预先知道。彼得在第22节向以色列人宣讲说，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而这个人，这个耶稣呢，以色列人以为已经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他们以为一切是出于自己的计划，可是呢，不是出于人。第23节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这是出于神的预定先见。接着经文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你是有罪的，你是应该受责备了，你做了，你凭自己的自由意志你犯了罪，但是神预定你会这样做，这是他预先的决定，也是他预先知道的计划。所谓预先的决定，预先知道，并不单单基于一切数据啊什么的，那根据数据知道某些事情会发生，而是预先已经决定了。圣经把拣选论是说的再清楚不过了。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这是一个相当引人入胜的问题。好，我会留待下一次跟你们探讨这个既引人入胜又最有能力最能使人明白救赎的话题。我敢说我下一次说的不但能解开你理性上的疑惑，也为你带来灵性上的满足，使你更体验得救的喜乐啊，是以前从未经历过的喜乐。好，现在请大家跟我一起祷告。 天父啊，您荣耀的真理叫我们感到惊讶并且振奋，我们真的很惊讶，忍不住问父啊，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你拣选了我们？我们衷心感谢您，感谢您赐下荣耀的救恩，感谢您的救赎。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明白，但是知道凡仰望基督、接受基督的人必得拯救。至于如何调和拣选的权柄和人意志的选择，就不是我们所能了解的了。但是父神呢，您完全明白。我们知道耶稣为那些不肯相信他的人哭泣，我们一方面为自己的得救而感谢您，一方面为那些不肯接受救恩的人而难过。求您苏醒他们的灵魂，开他们的眼睛吧，使他们看到基督的真实，让他们奔向救恩，拥抱救恩。我们是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